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16号，公元2004年12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于明年4月访问日本。吴宏达在美国国会就中国人权和计划生育政策作证。新德里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加强学员心理素质和身体锻炼。达仁斯拉展开营救登兹德烈绝食活动仍在继续。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明年四月访问日本。根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应日本的宗教团体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将于明年四月访问日本。访日期间，达赖喇嘛将在东京、熊本县、石川县等地进行传法。据有关报道，位于日本东京的西藏文化研究所的网站已经公布了达赖喇嘛访日日程。该网站透露，达赖喇嘛将于明年4月10号到12号在熊本县进行讲演。报道说，2003年达赖喇嘛曾应日本思考西藏问题意愿联盟的邀请正式访问过日本。当时日本政府是以不进行政治活动为条件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共同通讯社报道说，这次日本政府基本是以相同的条件允许达赖喇嘛入境。外电媒体则报道说，日前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访日问题引发的风波还没有平息，现在又传出达赖喇嘛访日消息。此前分析人士说，这必然再度引起中国政府激烈反对，日中关系又会重新进入紧张状态。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吴宏达在美国国会就中国人权和计划生育政策作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宏达本月14号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证。他在证词中说，以前我已经在国会就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过几次证，遗憾的是这项政策还在中国强制执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近期有一些改革，但是依然没有遵守联合国的原则。在当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违反基本人权的问题。绝大多数生过一胎的中国妇女必须安放节育环，如有违反，一旦发现怀孕必须强制堕胎。许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被强制结扎，医生如果拒绝安放节育环，拒绝做绝育手术，或在手术中帮助生育者，会被监禁。计划生育违反者的家属如不说出违反者的躲藏地点，也常会被监禁。目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某些方面虽然有些放宽，但是一胎化政策还在强制执行。吴宏达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中国的人权和计划生育政策作证时说，中国新近颁发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开罗宣言等明确规定的生育权，而这些国际规约中国都是签了字的。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违反人性，因此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厌恶不及。多数中国人对宗教权利或在网上发表文章的权利并不怎么关心，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漠视西藏的人权问题。的确，中国的文化传统上就不是以人权为本，多数中国人甚至对人权这个概念都很模糊。中共的领导人像江泽民常常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借口来证明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是正确的。吴宏达说，遗憾的是，说到中国人的生育权利问题，在西方总是存在着双重标准。某些西方学术机构为了取得中国政府允许的学术资料而放弃了批评中国政府。除了违反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外， 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英国的一个人权组织呼吁国际发展基金支援，寻求制定新标准，限制英国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资金援助，并且控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忽视了基本的人权。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宏达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中国的人权和计划生育进行作证时还强调，如果我们不能制止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明我们为改善中国人权所付出的努力没有成功。中国政府所实行的强制性计划生育的措施是残忍的、非正义的，是违反人权的最恶劣的表现。我也敦促美国人民、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帮助制止中国的野蛮政策。
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从本月23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为期6天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今天星期一已经进入第5天。西藏青年会认为，要成为合格的领袖，首先要提高心理素质，其次要积极锻炼身体，具备这两个条件，就能够在今后展开的活动中起到更有力的作用。主办单位为了学员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在培训期间每天早上要求学员锻炼身体，然后念诵祈祷经，最后才进入一天的心理素质培训课程。同时鼓励学员们在今后为了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要不断培养心理素质的同时，锻炼出健康的身体，来展开各种有意义的活动。西藏青年会表示，举办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让流亡社区的西藏青年通过培训切实了解西藏历史与现状，同时在今后能够负起重大责任，在彻底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展开培训会的这5天期间，曾多次出席过联合国人权大会的南亚人权中心负责人、印度学者拉维纳人先生，在联合国制度和展开对话的方法以及西藏问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等方面向学员进行了介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印度国际政治家巴拉纳奇拉尼先生也在中国的治藏政策、西藏铁路等方面做了介绍，并在学员间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讨论。三次访问过中国和西藏的达赖喇嘛特使、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达布苏纳努布就藏中对话的进展方面做了详细介绍，之后学员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团体讨论。此外，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扎西旺队、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洛桑夏斯图里和甘玛依西，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西藏问题研究中心的卢嘎赞等，就西藏历史、藏中问题、白皮书等方面为学生进行了培训。明天培训会最后一天，就西藏青年会的今天和明天为主题进行综合讨论。这次西藏青年会举办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中，有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等的16个地区、70多所大学的共计130多名西藏大学生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各流亡社区的西藏青年为今后所要联合展开的活动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增加了相互间的沟通和了解。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仁斯拉展开营救登兹格列仁波切的绝食活动仍在继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于今年11月25号开始组织民众在达仁斯拉展开的为期2个月的营救登兹格列仁波切连锁绝食活动，今天已进入第32天。西藏青年会表示，从昨天开始，由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工厂的30多名工作人员展开绝食活动，展开至今，先后有来自达仁萨拉各西藏寺院和尼姑庵、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藏语学术院、西藏全国民主党、达仁萨拉地方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西藏流亡政府各剧院等其他组织和当地僧俗民众共同参加了为期2个月的连锁绝食活动，抗议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对西藏高层丹增德的仁波切判处死刑，呼吁国际各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丹增德的仁波切。活动组织者西藏青年会表示，展开绝食活动的同时还举行了手机签名、散发传单等， 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尤其是来自印度坚定港城市的四岁小孩安多拉达，通过自己的父亲了解展开爵士活动的目的后，为了给予支持，特别要了一张丹增德仁波切的相片，前往当地印度警察局上诉了这一不公正的案件。他表示，人力部分种族区域都有义务关注世界上爆发的人和非正义事件。为期两个月的达仁萨拉连锁性爵士活动截至今天已进入第32天，该活动将于2005年1月25号结束。这一天也是中共当局对西藏高僧丹增德仁波切判处的死缓期限结束日。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
由于帝国主义的坏名声和文明社会对其的否定，简单的领土扩张和财富掠夺已经非常令帝国主义的主要形态，即使仍然保持着占领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于当地民族的外衣，包括进行经济援助，以文明上的优越姿态和物质上的恩赐者自居。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更多的体现于文化方面。目前关于西藏问题的争论，文化是一个焦点。针对外界的批评，中国政府列举诸多的实例，说明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维修寺庙、保护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规定使用双语、挽救失传艺术等。而国际社会与西藏流亡者在这些方面指责中国，同样可以举出很多的事例，双方的结论却截然相反。在我看来，从这个角度争论文化是一种偏离，因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达。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复述历史和表演传统，更重要的是对本民族现实处境的感受、思考和诉求。即便是对历史与传统的表述，也只有发自民族本体，并与民族现实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则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断了与现实的联系，文化就成为空壳和傀儡，从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列举说，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许用民族文字诉说民族的真实感受，只能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那种文字还有多少真实的文化意义？因此判断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护，主要的衡量不是对传统的保留，更不是投资数量的多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压制就变得清晰。不管他做了多少其他的事实，他恰恰不允许藏民族进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惩罚。西藏的女作家韦瑟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韦瑟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西藏女作家，1966年生于拉萨，在四川藏区长大，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当过甘孜州报的记者，1990年调任拉萨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个人著作有《西藏在上》《绛红色的地图》《西藏笔记》等。给韦瑟惹来麻烦的就是《西藏笔记》一书，《西藏笔记》是韦瑟的一本散文集，2003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的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的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就要求《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